弟兄姐妹们平安。在还没有证道之前，我们对孩子说话先。孩子们，你们在你小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最害怕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些时候爸爸妈妈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你怕不怕？打个比方，如果你的爸爸，或者如果你爸爸不在，你的妈妈不是你爸爸就是你的妈妈其中一位带你们去黑暗的森林里面然后你伸手的时候不见五指，看不到的，黑黑暗暗的，然后他把你放在那里一个人，然后你哭喊爸爸爸爸，或者你哭喊妈妈妈妈，然后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会生气吗？这样的一个爸爸是好爸爸吗？如果你的爸爸把你带到森林里面，乌漆嘛黑的，或者带你到个屋子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你进去里面没有灯的，黑黑暗暗的，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一个人，然后他放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在那边哭喊也没有用，说爸爸爸爸快点回来，我很害怕，你为什么丢下我？如果你爸爸这样的对你的话，你会生气吗？会吗？这样的爸爸是好爸爸吗？但如果有一天你长大了，你知道爸爸跟你谈爸爸说我们要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我要把你放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结果你愿意了，你说爸爸好，我会去这黑暗的森林里面，你会离开我，你暂时离开我，我会去，爸爸我同意你的建议，为了我要救很多人，这样你还会生气你的爸爸吗？不会。这样的爸爸是个好爸爸吗？现在变成是好爸爸了，刚才不是好爸爸，现在是好爸爸了，你们点头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叔叔讲这个的比喻是告诉你们，在十字架上耶稣被天父给丢弃了， God has forsaken him， 上帝丢掉耶稣了，他把耶稣放在十字架上一个人，这是耶稣愿意的，这是耶稣也同意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27:45-56，我们一同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主，再一次的我们打开你的话，主啊，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话语，重新得力，得到帮助，也从耶稣基督的经历里面，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世的时候，基督徒也有可能也要面对相似的经历，但无论如何你一定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安慰我们，建立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的心回转过来，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受难前夕，受难前夕的时候，在约2000年前的时候，耶稣就是在那一个晚上的时候被他所有的门徒给抛弃了，撇弃了，门徒丢弃了他，来到早晨的时候，就是约明天早上的时候2000多年前的明天的早上，就是星期五的早上的时候，就是整一个的以色列人的领袖，祭司们、长老们、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丢弃了耶稣，他们不要耶稣，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然后来到中午的时候，约3点的时候，耶稣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此时的时候他再一次的被丢弃了，这一次他被丢弃的是他 他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记得上文，上一次我讲解的时候，在上文的时候，在27节到44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本来是君王，他是世人的君王，但是他被羞辱，他被藐视，他被侮辱，他被讽刺，他被讥笑，世人不要他这样的一个的王。那结果今天我们要仔细的来看，从45节到56节，然后你们翻到经文，你们可以听我念。从正午到下午3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3点钟，耶稣大声呼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的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马上跑去拿海绵沾满了酸酒，或者禾本翻译成醋，用芦苇递给他喝。但其他的人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再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忽然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地面震动，石头崩裂，而且坟墓开了，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到了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进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士兵看见了地震和所有发生的事情，就十分的惧怕，说，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有许多的妇人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开始跟耶稣服侍他的，他们中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西比泰的两的儿子的母亲，和本那里翻译两个是正确的，有两个儿子的母亲。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首先在第45节的时候，你看到正午的时候3点钟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的日食， It is not a solar eclipse， 不是一个日食，而是一个上帝在天空中的一个的记号。因为如果熟悉旧约的犹太人，他们看见这个的异常的异象的时候，天突然这样黑的时候，他们应该明白一个的事情。因为在旧约里面，在以赛亚书5章30节、13章10节到第11节、约珥书13章14到15节里面，看到当上帝要审判世人的时候，天会突然间变黑。就好像摩西当时候，上帝透过摩西要审判埃及人的时候，天就乌黑了3天。所以这是一个异常的一个的现象，不是一个普通的日食。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马太就特意的就记载了这个天就遍地都黑暗了，他是要指向一样的事情，上帝开始了他的审判。马太很可能是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要审判，而这审判是落在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上帝的审判哦。在46节的时候，大约3点钟的时候，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下午3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叫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意思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在这里的时候，马太就保存了耶稣的原文所讲解的，就是亚兰文 Aramaic， 因为耶稣当时候经常使用亚兰文来沟通的，来说话的。那结果马太就保存了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意思是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否知道上帝为什么离弃他吗？ Does Jesus know that why God want to forsake him？ 如果耶稣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离弃他，这样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却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很肯定的，就是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的时候，耶稣是知道上帝要离弃他，上帝要审判他，上帝要把世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他是知道这一切的。但耶稣在他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他所呼喊的是圣经的话语。耶稣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在他最挣扎的时候，他用了诗篇来向上帝祷告。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 大卫王也曾经 也有相似的一个的经历。大卫王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曾经写下了诗篇，他用他的感受写了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的诗向神祷告。在诗篇22篇1节，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诗人大卫王所说的。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我的上帝啊，我日间呼求你不应允，在晚上我还是不停止，但你是圣洁的，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列祖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就救他们。他们向你 哀求就得拯救，他们依靠你就不失望。但我是虫，大卫说我是虫，不是人，是世人所羞辱的，也是众人所藐视的。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撒着嘴遮着嘴，摇着头说，他既然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所引用的是诗人大卫在圣经中，在诗篇22篇1节里面，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后来你在看到下半段的时候，在诗篇22篇的时候，这里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后来其实这个的事情也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如果你们熟悉上一次我的讲解的时候，到底是谁说了这一番话呢？到底谁在十字架下说了这一番话？既然上帝喜悦他，就让上帝救他。到底是谁呢？就是祭司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一篇的诗篇22篇里面，就充满了预表耶稣基督所要承受的经历。整一个大卫所面对的一个的经历，所面对的痛苦，他写下来，受圣灵感动写下来了之后，这一些整一个的诗篇都是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要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所要受的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继续的看第16节。16节的时候，我们跳到第16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会整一章的 与你们来看。第16节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在这里大卫说，这些人好像狗一样扎了他的手，他的脚。大卫曾经被扎手和扎脚吗？没有，他是以一个私欲的一个的方式描述他的痛苦，他的经历。但这个的事情有被应验吗？有，被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后来在马太福音27章35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被扎了他的手和扎了他的脚。在诗篇22篇17节，我们继续的来看，我能数算我的全身的骨头，他们却瞪着眼看着我，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这整一个的事情又后来又被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衣服就被分开来，士兵就在那里为他的衣服而抽签。第19节，至于你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力量啊，求你来帮助我。然后我们跳到24节，然后大卫后来说，因为他没有藐视真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意思是说，上帝会听他的祷告，上帝不会不听他的祷告，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呼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的时候，他是要世人明白圣经的话已经被应验了。整一篇诗篇22篇所描述的就是大卫的经历，后来一一的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后来我发现一样的事情，就是大卫跟耶稣的经历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些时候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也会有相似类同的经历，也会像诗人的说，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尤其是当基督徒有些时候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当中，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的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感受，上帝不要我了，上帝为什么离开我？以前我有一种的幼稚的想法，就是认为当一个基督徒他说上帝不要他的时候，哎，这样一定是信心软弱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基督徒是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他才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上帝他感觉上帝不要他。但是后来我再一次的回到圣经中反省的时候，我发现却不是如此的。在诗篇22篇里面，大卫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大卫是一个蛮有信心的基督徒，来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耶稣才是那个真正完全信心真正完美的基督徒，但他们确实的感受了上帝好像丢弃了他们一样，不眷顾他。所以这个的感受是真实的，爱主的基督徒，相信主的基督徒，也可能感受到上帝不要他的时候，基督徒是可能陷入这种一种的忧虑。所以我以前是太幼稚了，我不明白属灵的事情，有些时候上帝是能够使他所爱的信靠他的人经历一些的患难，以至于他们觉得上帝不要他们了。如果有一天我们陷入到这样的光景，或者有一天我们，或者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周围的基督徒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觉得上帝是不要他，上帝不爱他的时候，你们要知道这些基督徒是非常软弱的，他们正在一个软弱当中，不是他们没有信心，不是他们不爱主，而是在此时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的软弱，我们要小心的帮助他们，免得他们受撒旦欺骗，以至于以为真的上帝不要他们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指向回诗篇22篇，再把他们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让他们看到上帝从来没有离弃他们。当我们把信徒指向诗篇22篇的时候，那结果他们读22篇的时候，如果他们感受到上帝不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产生一种的共鸣，他们会知道说上帝好像不要他，为什么诗人可以表达出好像上帝不要他了。当他阅读诗篇的时候，到最后的终结的时候，在24节的时候，他就能够再一次的被诗篇，被上帝的话安慰，上帝没有离开他，上帝爱他，上帝听他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此时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不要你，或者你在周围有一些的朋友是在患难当中，上帝好像不听他们的祷告一样，他们信心失落的时候，以为上帝不要他们不爱他们的时候，你们要再一次的把他们带回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会安慰他们，让他们确确实实的看到上帝从来没有撇弃他们。是的，这个的经历，这个的痛苦是真实的，但上帝是爱他们的，上帝一定会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若有一天如果我们也要经历相同的一个的经历的时候，盼望今天所讲的一个的这个的这堂的道能够唤醒你们的记忆，要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觉得上帝不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上帝不爱我们的时候，上帝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就像大卫的经历一样，就像耶稣基督的经历一样，上帝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我们继续的来看46节，在46节的时候，耶稣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在这里，这是一个难解的一个的经文。有一些的牧者认为，耶稣基督在此时的时候，上帝，天父上帝真的离开了耶稣基督，撇下他，这是永恒中所没有发生的事情。当然有一些的牧者认为圣父与圣子的分离是不可能的事情，上帝从来没有真实的离开他的儿子，因为三位一体的神是不可能分开的。然后他们会解释说，在诗篇22篇，大卫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开我的时候，上帝有没有离开他呢？也没有离开他。所以有两种的解法， 但我个人认为，当我们要解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呼喊呢？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中来理解，到底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也这是为什么在受难节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教会会念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要承担的一切的刑罚。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罚，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了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压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我们跳到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呼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因为上帝击打他，因为上帝审判他，因为上帝把我们世人的罪孽压在他身上，使他多受痛苦。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他们看到这个的事实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样的解释是很残忍的。如果打个比方，怎么会有一个人父亲，好好的父亲虐待自己的儿子？如果你看到我等一下抓着我的天呢，我的儿子，我拿十个藤条，不是一条，十根，拼命打，打到他流血，打到他死，是不是虐待？这种虐待的行为怎么可能是出于上帝呢？但这些不信的人，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看法。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不是天父硬硬的加在他的儿子身上，而这是在永恒之中父与子他们协商，他们彼此同意的，是儿子说，父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承担这个的刑罚，为我的弟兄承担这个的刑罚，以至于这刑罚临到我的时候，我的弟兄们能够得到救恩，我的弟兄们能够被称为义。如果打个比方，我跟我的儿子协商，儿子啊，如果我把你害死了，能够救很多的人，那你愿不愿意？他说，爸爸，我愿意，我们一同的来救这么多的人。那我是不是在虐待他呢？我并不是在虐待他，因为这是父与子在永恒中的一个的计划。子就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孽，父就压伤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圣父圣子就为了我们的缘故成就了整一个的救恩呢。也因着耶稣基督被上帝似乎在十字架上被抛弃、被丢弃，所以我们众人就不会被丢弃。我再重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好像被上帝丢弃，所以我们才不会被丢弃。是什么意思呢？若不是耶稣基督承担这一切的话，将来真正被丢弃在上帝之城以外的是我们。若不是耶稣基督他承担这个的痛苦的经历，将来被丢在火炉里面哀哭切齿的就是我们。所以在上帝之城来的时候，当上帝的国度彰显的时候，那一些是拒绝上帝的人，他们就要在上帝之城外哀哭切齿，直到永恒。也因着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一切，我们永远不会被神丢弃， 上帝永远的爱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所承担的一切。在47节的时候，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马上拿去海绵沾满了酸酒，或者禾本翻译成醋，用芦苇递给他喝，但其他的人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在这里的时候，禾本翻译成醋，新译本翻译成酸酒啊，怎么的解释呢？其实这个的酸酒就好像醋的酸酒，这是当时候罗马人，这是罗马的士兵里面所喝的饮料，便宜的酒啊，便宜的酒，所以有点酸酸的，好像醋的一个的酒，是当时候罗马的士兵喜爱喝的。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约翰福音19章28节就看到耶稣渴了，所以有人就拿了这个的酸酒或者醋，就递给耶稣，让耶稣来喝。那周围其他的人就站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是在看戏，他们要看上帝是否真的要救他。因为那些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他们知道在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在马拉基书4章5节，在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上帝的先知以利亚再次会从天上回来，所以他们要等着看戏，看到底耶稣的结局是什么。那其实以利亚已经来了。以利亚是谁呢？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就是预表了将来要来的以利亚。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4节里面所说的，以利亚已经来了，而大而可畏的日子也已经来了。啊，这位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后来他们也把他杀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当时候这些犹太人，今天他们还在等以利亚，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眼睛被蒙上了。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告诉你，你怎么看旧约，你怎么都看不通。If you refuse to accept Jesus, there's no way that you can interpret the scriptures.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的话，你怎么看圣经都看不懂的。然后结果你要产生的那个的神是你自己想出来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这些的人他们就围着耶稣那里在看戏。在50节的时候，耶稣在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忽然圣所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地面震动，石头崩裂，而且坟墓开了，许多睡了的圣徒身体也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的，来到耶稣，到了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他们一起看守的耶稣的士兵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情，就十分的惧怕，说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有许多妇人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开始跟耶稣服侍他的，他们中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在这里50节的时候，耶稣再大声呼叫，气就断了。结果发生了一件事，当耶稣死的那一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圣所里的当额的一个的幔子突然间就裂开了。现在在这里我给你们看一些的图片，是来帮你们帮助知道什么叫幔子。这是会幕，这不是圣所了。 This is the tabernacle, this is not yet the temple. 但是这个的会幕里面的摆设跟圣所里面的摆设是一致的。在这里的地方，这个小小的这个的空间放了月柜，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月柜啊，结果有一个的帘子下来，每一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在这个后面，在这个月柜所放的地方叫做至圣所，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到至圣所的，任何人进去至圣所的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亡。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他在赎罪节的时候，他才能够提心吊胆的进去。啊，你们知道大祭司他们的衣服是有那个铃铛的，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衣服要有铃铛吗？他死的时候就没有圣灵了，你就可以把他拉出来了，明白吗？所以上帝是圣洁不可轻慢的， 所以整本的旧约，你们阅读旧约的时候，你们会害怕上帝，因为上帝给你看到他的威严，他是不可轻慢的神，他是公义的上帝，唯有一年一次要带着恐惧战兢赎罪了之后，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啊，这约柜呢，这是仿制品啊，约柜已经不见了，你们不要再迷信什么约柜了。真正的约柜在天上，上帝的宝座。约柜是象征了上帝的宝座，约柜里面呢放了十诫、法版，还有亚伦的杖，还有玛纳。这个约柜是上帝的宝座，就在至圣所里面哦。就在耶稣那一天他死亡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帘子是是非常长的，我不懂怎么告诉你们，就是很长很长的，是不可能撕裂的，但结果却竟然撕裂开来了。那结果这个的撕裂的这个的帘子到底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到底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上帝要用这样的一个的方式，似乎好像上帝是不亲近人的，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至圣所的面前来朝见上帝的，进去的人就死，没有，只有每一年里面只有祭司赎罪之后心惊胆跳的带着恐惧战兢敬畏神的心进去。其实整个的旧约是要指向耶稣基督，整个的旧约是要让你知道将来会有来一个的大祭司，他要开这个至圣所的道路，让我们去到上帝那里。所以整个的旧约是要指向耶稣基督，祭司是指向预表耶稣基督，约柜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这个幔子帘子也是预表耶稣，这个帘子就预表着耶稣的身体。我这个不乱讲的，等一下我给你们看经文你们就明白了。这个的帘子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然后献祭也是预表耶稣，这些旧约种种的这些的礼仪都是上帝安置安排设立的，让人教导人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能够明白了。所以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不是随意人可以进去的，必须要赎罪之后大祭司才能够进入。所以结果在解释这个幔子这个帘子被撕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里面的时候，作者就解释了，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这进入的路是他给我们开辟的，就是耶稣为我们开辟了这条路，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你们看到吗？作者说这个幔子是预表谁？耶稣的身体。所以当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撕裂的时候，这幔子也被撕裂了。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物、人物、感受、事件、礼仪、律法，都是预表指向耶稣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被撕裂了，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的路，以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二十一节，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就是耶稣，他就是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我们的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就是耶稣洁净了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原本是受控告的，但耶稣的血洁净我们之后，我们也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这是旧约的话哦，因为在旧约里面有讲到上帝用水洒下来，这个人就洁净了，明白吗？这一些作者都在用圣经的话来讲，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这个幔子被撕裂开来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开了一条的路，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若不然的话，你看旧约的话，你随意来到上帝的面前，结局是什么？死。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的大祭司为我们赎罪。耶稣就为我们开了这条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到至圣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害怕。有一些的时候，是的，我们基督徒是会犯罪的，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会犯罪的。有些时候基督徒害怕神，我告诉你们说，不要害怕神，要勇敢的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的路。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惧怕。要敬畏神吗？要。上帝要你悔改吗？要。上帝要你就是悔改你的罪，过圣洁的生活吗？要。但是当你犯的时候，你不要逃避神，你要勇敢的往神那里去，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开了一条的路，他是你的大祭司，他为你赎罪，他为你代求，他为你开了一条的路，所以你要勇敢的到上帝的面前。这种的关系不是在任何的宗教里面可以找到的。我们与上帝亲密的一个的程度，是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父。没有一个的宗教的上帝的亲密像我们一样的。当你看回教徒，当你看犹太教徒的时候，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还好像隔了一层膜一样，但我们不是如此的。我们勇敢的，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坦然无惧的进入到至圣所，我们坦然无惧的进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因为耶稣所为我们开的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死的时候，这幔子就裂开了，就指向了这个的路已经被开辟了。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五十节，地面震动，石头崩裂，而且坟墓开了，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从坟墓里出来，到了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一个事情，耶稣死后就突然大地震，很恐怖啊，又天又黑，突然就发大地震。那结果大地震了之后，有一些人从坟墓里面出来了，复活了。哇，结果你问我这些的人，复活的人到底最后有没有死，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复活之后在耶路撒冷城走来走去，哇，然后显现了之后，然后上帝再把他们接到天上，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或者他们复活了之后还是后来要生老病死，我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什么，竟然发生了一个的事情，就是他们复活了。在这里要讲解一个的事情，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有点难想象哦。我们说，哎，怎么可能啊？这个人如果是没被埋葬了，他怎么可能会复活？他是不是要挖那个地啊？这样挖挖挖挖，那个泥土这样漏才漏出来？不是哦，因为这是华人埋葬的一个的观念哦。犹太人的埋葬的观念不是这样的，不像华人和不像洋人，就是埋在地底里面的。所以你不是在埋在地底里面，然后他踢开那棺材，然后那个泥土哇哇哇哇哇这样出来，不是这样的。犹太人的坟墓应该是像这样的一个图片啊，他们很长的时候就在石头在山里面凿一个洞，然后你看到他们的坟墓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地震的时候啊，这些石头都会裂开的，明白吗？都会裂开的时候，他们就复活了之后，他们就给跑出来了，不是那种妈咪这样啊，不是那个叫哇哇哇里头不出来，不是，他们就可以这样走出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吓死很多人了，但我不知道，但这个事实确实如此。耶稣基督的死就带来第一次的一种的小规模的一种的复活。然后马太刻意的记载是要让我们这些读了的基督徒知道，就是将来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如果已经离世信主了的人哦，他们如今他们是活在上帝的城，在天上有一个城。好，你不要以为那些有些以为他们很有头脑的，他们说如果真的是没信主的人就能够得救，哪里有地方给他们住？哎，他们就很小，这样的人呢，他们很自以为聪明，他们真的是很小看神了。神能够造宇宙，难道他不可以造一个城容纳所有相信他的人吗？当然可以的。那一些拒绝他的，以为自己很聪明的，将来就要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这是莫大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有个小规模的，有一些的人就复活了。那结果我们就指向我们将来这些信主的人，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所以你们不要担心你们死后要怎么的来葬， 你们要火葬也可以，要土葬也可以，要海葬也可以，哦，不要有一种的迷信，就是要有骨头，就是要土葬，然后有这个骨头的时候，然后哇，这样才能够上帝有能力使你复活，不需要的。就算你没有骨灰，上帝都可以造一个新的身体给你，而且上帝不需要用那个骨灰来造新的身体，因为新的身体是不朽坏，是荣耀的，是属灵的，不是这个旧的物质所带来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经文，在这个的事件里面，耶稣的死了之后，有一群的人复活了，他们之后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看第54节，百夫长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士兵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情，就十分的惧怕，说这个人正是上帝的儿子。在这里的时候，我要你们注意的就是马太，这个是特意的记载了这个的事件。 Matthew has purposefully recorded this incident， 马太是刻意的记载了这个的事件，他为了要让这个的读圣经的人看到一个的事件，就是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但那些外邦人的罗马士兵却后来相信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是马太刻意的记载下来的，他是为了让人知道，似乎有一种的意思是好像在讥讽那些不信他就是上帝儿子的人一样。那结果有一个的事情就是很令人惊人的，就是之前这些罗马的士兵是在羞辱耶稣，骂耶稣，跟他玩骰子，不，应该不是骰子，抽签，就是要抽他的衣服。那结果他们鞭打他，辱骂他，讥笑他，把他活活钉死的。但后来他们竟然能够说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我知道曾经有牧师解释说，当罗马士兵说这个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们不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儿子，他们有是希腊文的，希腊人的那个的王帝，那个神的观念，这个我有一点保留，因为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马太是刻意的记载下来的，而他们说这人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这些士兵看到耶稣的反应，这个士兵看到突然间黑天黑了，突然间地震了。那结果他们知道耶稣所称呼的是谁，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钉死耶稣，他们这些知道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要害死耶稣，他们知道的。所以结果他们在种种的经历的时候，他们惊讶，他们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那结果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的层面，就是有一个的强盗后来也因着耶稣的死，他之前在骂耶稣，讥笑耶稣，后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突然间他转变，他说耶稣，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也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突然间有了一个的转变。在这里的时候，我是要告诉你们，提醒我大家，有些时候上帝使人信主的一整个的经历是很特别反响的，是我们无法能够预计想象的。有些时候越是人逼迫基督徒，伤害基督徒，羞辱基督徒，上帝后来会使这些逼迫基督徒羞辱基督徒的人后来信主。我曾经我在我的警察局里面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很火热，我就到处跟人家讲福音，然后我也看到我的上司，我知道他也是信主的话，我就很高兴，我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我们就谈福音。后来他就告诉我他信主的经历，他说他信主之前的时候，他的其中一个妹妹信主的时候，他逼迫他妹妹，逼迫得很厉害。很可能你们当中有其中有一个也是这样的，就是好像那个士兵一样，要羞辱耶稣，骂耶稣，然后伤害他，到后来才信主的。所以我这个的上司说，他之前是骂他的妹妹，每一次骂他，责备他，就是伤害他的。所以如果有一天这个的事情发生在你们的身上的话，你们千万不要灰心。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逼迫教会，伤害教会，但后来上帝却使扫罗变成保罗，使他相信耶稣基督，上帝有这个的大能。最近我听到一些的报告，但我没有办法证实是否是真的。在我们每一次之前，教会经常为这个的极端分子 ISIS 祷告，在有一些的报告说这个 ISIS 就是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他们在逼迫杀害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些人后来信主了。有一次我有一个人发布这个，你知道他们最近杀人的就是砍基督徒的头，就是用那个锯子叫锯锯锯锯锯，然后那个血喷出来，那个头掉在地上， 哦，有人，我刚好我收到这个的录音，我就录像，我就叫我儿子来看。他起初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说为什么之前跪在那边，为什么那个人拿个刀？后来看到那个影片，看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吓了一跳，我跑冲去他的那个房间，然后他就哭了，说你爸爸你害我。因为他看到那个这个锯那个血喷那个头就掉下来了。哇，你们想说李建发牧师你这是变态，为什么给儿子看这种事情？看完了这个之后，我就带他看圣经，我让他看到神的话语的真实。身为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可能受到逼迫的，这个世界的人是憎恨我们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真正的公民不是新加坡公民，我们真正的王也不是这个地上的王，我们只是暂时寄居的，我们是可能受到逼迫和伤害的。然后我也带他回到看圣经，说有可能有一天他们也会悔改的。保罗之前是伤害基督徒的，杀害基督徒，但后来上帝使他悔改。如果有一天你落到一个的光景，就是有人逼迫你伤害你的话，你不要灰心，你继续为他祷告，很可能上帝就要借着你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受他逼迫，受他羞辱，后来使他信主，这是可能的。上帝是能够这样做的，就好像这些的士兵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就好像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一样说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最后我们要结束了，我们看第55节。有许多的妇人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开始跟耶稣服侍他的，他们中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西比泰的两个的儿子的母亲。在这里你又看到马太就特意了，因为马太的记载是非常简短的，他特别的注意了，特别的记载了有几个的妇人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耶稣。为什么这些妇人甚至远远的不要走近点的来看呢？我想有可能的一些的可能的原因，就是可能耶稣是衣冠不整，耶稣的衣服已经被分开了，很可能耶稣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他们在远远的一个的地方来观看。那马太就特意的记载了这几个的伟大的妇人，因为这几个的妇人在耶稣整一生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三年半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这几个的妇人是非常大的一个的功劳的。因为在路加福音8章2节到3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群的妇人一直照顾耶稣和门徒的起居饮食，甚至他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他们就这样的爱耶稣。他们爱耶稣到一个的地步，就是他们在耶稣死的时候，他们远远的观看耶稣。最近新加坡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给我很深的感触。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敬爱的李光耀先生离世的时候，后来我看到的是，就是成千上万的新加坡公民都向他敬礼，都拥戴他，为他哭泣。但后来我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看到耶稣他受死的时候，竟然是没有什么人了，只剩下约翰，还有几个妇人，还有他的母亲。在马太里面只记载了这几个妇人，但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只剩下约翰，全部的门徒跑到完了，后来也剩下他的母亲，没有人真的追到耶稣基督。耶稣死的时候跟世上的地上的君王死的时候是不同的结局的。这个地上的君王是受人尊重的，但耶稣这个君王是受人藐视、受人轻看、受人羞辱的。但后来这整个的事件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一个的反省。因为最近在新加坡还有其他的国家的基督徒里面，经常为了因为他们看到很多的新加坡的基督徒这么的敬爱李光耀先生的时候，他们很生气，他们觉得我们在崇拜他，我们在膜拜李光耀先生，他们很生气。那结果竟然为了李光耀先生的事情，他们在网上里面攻击批评，然后结果造成教会里的上帝国度里面的子民在争吵，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一个的事情。 在整一个的事情，我看到人只看到地面上的国度。整个的事情，我很忧心的是，我很害怕你们看不到将来要来的永恒的国度。I'm afraid that you only see the earthly kingdom and you do not see the eternal spiritual kingdom. 我害怕，我害怕你们忘了你们真实的身份。我害怕你们忘记了你们要继承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这整一个的事件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反省。李光耀先生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与他离世的时候是受万人拥戴的，但耶稣基督不是如此的，他是受人藐视受人轻看的，他死的时候是没有人的，但他复活的时候人才跟随他，因为世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主。这些的妇人爱耶稣基督，这些的妇人跟随耶稣基督，这些妇人服侍耶稣基督。我要问你们，你们爱耶稣吗？ Do you love Jesus? 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否真的愿意跟随耶稣到底？ Do you really want to follow Jesus? 我也要问你们，你们是否愿意服侍耶稣？ Do you really want to serve Jesus? 这些的妇人用上他们的时间和金钱，耶稣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不是他们没有家，他们有家，他们有自己的丈夫，他们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用上他们的金钱和时间，他们就是跟着耶稣到底，服侍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你们愿意献上你们的金钱和时间吗？你们爱耶稣吗？你们不用回应我，你们回应那个救你的主。你们想想看，你们真的爱耶稣吗？还是你们爱地面上的王多过天上的王？还是你们在乎地上的国多过在乎天上的国？还是你们在乎今世的荣耀而轻看将来要来的荣耀？还是你们不知道，你们觉得在地面上所做的这一切，为天国所做的这一切是不值得的？耶稣不值得我这样的爱，耶稣不值得我这样用时间在他身上，耶稣也不值得我用我的金钱在他的身上。你们自己回应主， You respond yourself to the Lord， 因为主是主。总结今天的教导，爱主有信心的基督徒也可能感受上帝不要他们的时候，所以当有基督徒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的时候，不要讥笑他们，因为你可能不知道他们所真正面对的心灵的痛苦是怎样的，如何的。你要谨记的，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觉得你感受到上帝不要你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放弃过你。你要想起大卫的诗篇的大卫里的经历，大卫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耶稣基督也同样有同样的经历，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撇下他，不要他。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耶稣死是为我们开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耶稣说，我是真理生命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真的要好好的想耶稣所说的这一番话，除非你只能够下几个定论：耶稣是疯子， He is insane，耶稣是讲骗话的， He is a liar， 或者耶稣所说的是真实的， or He is telling the truth。 所以耶稣说，他为因他的死为我们开一条道路往上帝那里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以至于上帝永远不会丢弃我们。这就是在我们受难节前夕的时候我们所要反省的，因着耶稣的死，上帝再也不会丢弃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主。我们低下头，我们自己回应主。我相信主已经对你们说话了。主要你们面对的问题，要你们悔改的事情，你们自己悔改，你们自己回应主。因为主是你自己的主。 你们要小心，不要印证你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不知道圣灵怎样指教你们的心。但若圣灵指教你的心，你不回转的话，你会继续刚硬下去，结果你是没有回头的路。求主开恩，我们静下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回应主，我们对主说话。